美防长批评中国破坏区域稳定，表示寻求美中建设性关系。美国务院乐见两韩重启通讯。德尔塔变种迅速传播，美疾控中心建议继续佩戴口罩。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德尔塔变种病毒迅速传播，美国疾控中心建议重新戴起口罩。目前疫苗依然是控制新冠病毒传播的最佳途径，但是仍有人对疫苗心存疑虑。我们稍后一起来听一听专家和美国的民众都怎么说。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内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二在新加坡参加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举办的视频会议并发表讲话。他表示，尽管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正处于数十年以来的最低点，但美国依然愿意与中国保持一种富有建设性的关系。他同时指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缺乏国际法依据，践踏了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权益。
We will not flinch when our interests are threatened, yet we do not seek confrontation. So let me be clear. As Secretary, I am committed to pursuing a constructive, stabl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ncluding stronger crisis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You know, big powers need to model transparency and communication.And so we hope that we can work together with Beijing on common challenges, especially the threat of climate change. Beijing's claim to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has no basis in international law. That assertion treads on the sovereignty of the states in the region. We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region's coastal states in upholding their right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Unfortunately, Beijing's unwillingness to resolve disputes peacefully and respect the rule of law isn't just occurring on the water. We've also seen aggression against India, destabilizing military activity and other forms of coercion against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genocid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gainst Uyghur Muslims in Xinjiang.And meanwhile, we're working with Taiwan to enhance its own capabilities and to increase its readiness to deter threats and coercion, upholding our commitments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consistent with our One China policy.
国防部长奥斯汀正在新加坡进行访问，他还将前往越南和菲律宾。近年来，美国把对抗中国列为国防政策的核心，拜登领导的行政部门把美中竞争称为这个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美国政府星期二表示，欢迎朝鲜与韩国重新启动双方的通讯联络热线，称这是迈向朝鲜半岛永久和平的正面步骤。根据韩国总统府的一份声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从四月以来已经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多次互致信函，两人在通信中同意恢复边境村庄板门店的朝韩热线。当地时间星期二上午10点，这一通讯联络线重新启动。美国国务院对此表示欢迎。下面我们来听一听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波特是怎么说的。
The U.S. Supports inter-Korean dialogue and engagement and of course welcomes today's announcement of restoration of inter-Korean communication lines and we certainly believe that this is a positive step. I'll also say that diplomacy and dialogue are essential.To achieving complete denuclearization and establishing permanent peac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美国总统拜登7月27号在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表演说，他肯定了情报人员的工作，保护美国国家安全。他指出，过去情报界关注焦点在反恐，确保911事件不会再度发生，而现在美国正面临新的挑战，与如俄罗斯与中国等国家正在透过像虚假讯息、网络攻击等手段对美国构成威胁。美国正与中国进行激烈的竞争，并警告美国情报界，习近平要在2040年将中国建设成世界军事和经济强国。
You know, as we compete for the future of the 21st century, China and other nations, we have to stay on top of the cutting-edge developmen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ke a look at China. I've spent more time with Xi Jinping as a world leader than anyone else has. He is deadly earnest about becoming the most powerful military force in the world, as well as the largest and most prominent economy in the world by the mid-40s, the 2040s. It's real.
拜登表示，美国必须要加紧投资国内的教育研究，保护美国供应链。他说，这是民主与集权的较量，绝对不能让中国超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月27号抵达印度新德里展开首次访问。布林肯访问印度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和外长苏杰生举行会谈，首要的议题就是中国。布林肯的访问将为今年晚些时候在华盛顿召开的四国集团面对面峰会铺平道路，而拜登政府已经召开过一次四国集团视频峰会。印度以往在美中紧张关系中希望保持某种程度的平衡，而印中边境去年6月发生冲突之后，印度对北京的态度日趋强硬，联美抗中的意愿也逐渐提高，对美日澳印四国集团的事务也更加关注。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德尔塔变种病毒迅速传播，美国新冠疫情病例数出现了回增的现象。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建议部分地区已经接种疫苗的民众也重新佩戴口罩。同时，目前美国的疫苗接种率迟迟达不到预期，网络上的虚假信息起到了多大的影响？新泽西大学公共卫生与传播学助理教授李亚超在专访中告诉美国之音，结合地方特点，用适当的方式帮助民众排忧解惑，才是普及疫苗的最佳办法。
李博士，非常感谢你这次加入我们的这个采访。那我们首先就是想问，就是这个关于反疫苗的这种现象，因为我们知道自从这个新冠疫苗在研发当中的那个新闻传出以来，就是有人说他们到时候是不会接种疫苗了。那到我们现在我们也看到了，也确实是有一部分的美国民众是拒绝接受这个新冠疫苗。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反疫苗的现象的在美国是一种新的现象吗？
就是疫苗抵制或者说反疫苗，近代也被称为疫苗犹豫，其实不是现在才有的社会现象。事实上，疫苗抵制有着很悠久的历史，它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到19世纪后期第一批天花疫苗出现之前。当时人们接种一种减毒形式的天花疫苗去抵抗天花，在那个时候，人们因为害怕真的感染天花并因此死亡而抵制天花疫苗，这样的担心也一直持续到现在。
是，那对于一直以来都拒绝接种疫苗人，或者说就是反疫苗运动整个这个历史上的这些支持者来说，他们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他们为什么会说很反对疫苗？
对，就是人们抵制疫苗有很多的原因，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以下几类。首先是对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担心，如果人们不认为新冠疫苗或其他疫苗可以帮助他们获得免疫力，他们就不会去接种疫苗。更重要的是，人们可能担心新冠疫苗的副作用，因为这是一种新的疫苗，人们可能觉得现在缺少足够的科学依据去证明它的安全性，尤其是它的长期的安全性或者长期的副作用。而且我们也看到网络上有很多错误和误导的信息，比如说新冠疫苗里面有政府的芯片，新冠疫苗会让人不孕不育等等，这些信息也会加剧人们对于新冠疫苗安全性的担忧。其次，人们不愿意接种新冠疫苗也是因为他们不想被告知他们应该去做什么，这与人们可能不想参与社会距离或者是佩戴口罩是非常相似的，因为人们认为这是某种形式的侵犯他们的自由。再次是对政府、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行业的不信任，尤其是在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中，他们过去曾受到医疗和公共卫生行业的歧视，要重新获得这种信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种不信任会极大的降低疫苗接种的可能性。当然最后也有一些人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不愿意接受疫苗。
那刚刚你也提到这个一些反疫苗的人他们是相信了网上的这个虚假信息，那我们知道这个最近白宫 也是在批评像包括脸书在内的一些社交媒体，说他们没有有效的控制这个当时这个网上对这个疫苗的虚假信息的一些流传。那根据您的观察，您觉得这个社交媒体在这个有关疫苗的虚假信息的传播当中有扮演多大的角色？
我觉得起到了所谓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对于一些自媒体，当他们能够非常轻易的去创造一些信息的时候，这样就极大的加大了就是不实信息的传播。比如说我最近在研究就是 TikTok 或者是国际版的抖音上面人们怎么去交流，或者是他们怎么去看待这个新冠的疫苗。我们看到几乎 50% 的情况下，就是民众都会传播一些不实的信息，他们会通过一些非常夸张的方式去表演新冠疫苗之后的那些副作用，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不鼓励民众去得到疫苗的，所以说我觉得他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你觉得这个因素大吗？就是这一次跟过去的反疫苗运动相比，这一次是不是说由于有这些自媒体和这个网络上的不实信息，所以社媒上的不实信息，所以导致了这次反疫苗的情绪比以往的要更大？
对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一次，因为大家在家里工作的一些情况，我们使用社交媒体的这种机会或者是时间都极大的增强了，这样子的话就给这样的社交媒体增加了很多的机会去影响我们对于真实信息的接收以及对于不实信息的传播。
那这次的疫苗这次反疫苗情绪，您觉得是不是有更多的政治性因素？因为这次怎么似乎看起来好像是这打不打疫苗成了一件体现你这个政治态度的一种方式。您是怎么认为？
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我觉得对于新冠疫苗的抵制一定有一定的政治原因。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研究表现，在美国和民主党占多数的州相比，共和党占多数的州它的疫苗接种率和接受率都更低，这也从侧面展现了当前疫苗问题的政治化。
那你觉得像白宫这样督促大家去打疫苗会有用吗？因为是不是说一些不打疫苗的人他本身就不相信就是政府，像你刚刚说的，说这可能是一种阴谋论，可能是政府想要对你做什么。那我们看到现在白宫在积极鼓励民众去打疫苗，你觉得这样的效果会有多大？
我觉得会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它具体有多大的效果，我觉得是非常难以非常难以确定的。在现在来看，我觉得政府需要做的是和当地的社区和公共卫生系统合作，去了解当地不同人群的具体需求和他们对于新冠疫苗的担心，然后制定出符合当地特色的疫苗分配方案和接种方案，而不是仅仅的去给出一个全国性的方案。我觉得需要更多的去本地化和当地化。
那作为普通人，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对身边的人做什么去这个帮助普及疫苗的接种率？
我觉得首先应该是，如果我们看到了不实的信息在社交媒体上，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话，我们应该有义务去向这样的社交媒体去 report 或者是去举报这样子的不实信息，然后让社交媒体及时的去除这样的社交媒体的信息。同时我觉得我们应该也通过人际传播的方式，在我们日常交往中，然后去询问我们的朋友他们是否接种了新冠疫苗。
那询问之后我们是要去督促他们比较好吗？还是你觉
得
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我觉得我们不能去强迫任何人做一些事情，对吧？特别是在美国，个人主义相对于中国，更多的是集体主义，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不能去强迫人们做一些事情，反而会起到一些反作用。我觉得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告诉他们这些有效的资源、政府的这种信息，让他们去获取这些信息，然后做出他们自己的决定。
那不知道根据您的观察来看，您觉得华人群体当中反疫苗的这个人数所占的比例跟美国整体的比例来说是高还是低？因为我好像似乎大家会觉得华人可能都会比较愿意去接种疫苗。
我觉得对于疫苗的抵制不是美国特有的，在一些其他国家，比如说中国或者是在美国的华人社区，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疫苗抵制和犹豫的现象。但是我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不同的，就是有很多的研究发现，中国民众或者是华人民众对于新冠疫苗的犹豫主要来源于他们对于疫苗本身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担心。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数据支持疫苗本身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我们看到 近期中国的疫苗接种率在不断的上升，而且我也看到华人据我了解是相对来说就是有比较高的疫苗接种率的。
所以说其实在中国也有一部分人是不愿意去接受疫苗的，我们似乎没有在新闻里面看到很多，好像大家都觉得是中国抵制疫苗的人会少很多，在美国会多很多，是有这样的一种区别吗？
从我个人的了解到是说我周围的亲戚朋友什么的，他们会觉得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去接种新冠疫苗，因为对于本身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担心，但是随着他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接种疫苗，我们可以说是周围朋友的压力也好，或者是越来越多数据支持也好，我们看到接种率是在不断上升的。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反疫苗的现象可以应该是不会短期内是不会消失的，那我不知道您如果可以做一个预测的话，您觉得现在的这种反疫苗的反新冠疫苗的情绪还会持续下去很久吗？还是说到了一定的时候可能也会消失一些？
我觉得它不会消失，它可能会减缓一些或减少一些，但它不会彻底消失，因为从最开始我们有天花疫苗到现在，反疫苗的情绪一直都是有的，因为人们不愿意去被要求做一些事情，人们担心疫苗的安全性以及其他的一些宗教文化的信仰，就是我觉得它不会彻底消失，但有可能会稍微减缓一些。
那所以在我们目前这种有一部分人接种有一部分人没有接种的情况下，那么政府在制定像一些健康政策的时候，比如说要求店铺里的店员啊和顾客啊戴口罩，你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他们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不是感觉会很难？因为你一方面不可以去强迫别人接种疫苗，但是另一方面似乎现在就是反对你强迫我戴口罩的情绪也很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觉得从一个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可能会能得到最理想的结果？
就是我觉得政府部门需要去建立就是一种信任，就是和普通民众的一种信任，因为这种信任不仅能够影响到现在对于疫苗的接种，以及会影响到未来疫苗的接种，因为我觉得新冠疫苗就是给以后的疫苗接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就是我觉得政府部门需要和当地的社区和公共卫生系统合作，然后制定出符合当地特色的疫苗分配方案。然后我也觉得他们应该和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合作，来增加对新冠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宣传，同时反驳和澄清不实信息。比如说我知道在新泽西当地的Health Department 就和 Facebook、Instagram 和 Twitter 和 TikTok 合作，他们投放了不同形式的公益广告来增加民众的积极性。同时因为我们知道社交媒体本身的这种互动性，这些信息交流也能够帮助民众建立对政府的信任。因为我觉得考虑到新冠疫苗的开发速度，人们可能会更加的担心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因此政府需要强调在这个开发的过程当中他们没有任何开发或监管的遗漏，同时他们需要对疫苗的开发、采购、分发、优先排序和管理等方面的决策和行动做到足够的透明。所以作为一个普通民众，我能够非常容易的获取和理解这些信息。
所以公共政策上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但是从像我们刚刚说的从个人而言，我们可能能够去做的也没有太多。
我觉得个人而言我们做的真的非常有限，但是我觉得能够做到的就是第一，我们不要在社交媒体上去传播就是我们有疑问或者是觉得不实的信息，第二就是如果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不实信息，我觉得我们需要去 report 他们，然后第三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去鼓励我们的亲朋好友去接种疫苗，告诉他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些信息，但是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强迫别人去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
好，李博士，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这次采访。
谢谢。
对于德尔塔变种病毒完全接种疫苗的民众也可能会遭遇突破性感染，但疫苗仍然提供着重要的防护，有效抑制重症或死亡。目前有超过 1.6 亿美国人已经完全接种，但是仍有部分的民众对疫苗持有保留态度。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华盛顿特区的居民，他们表示理解拒绝接种疫苗者享有的个人自由，但也希望更多人自身获得免疫的同时还能够为群体免疫做出贡献。
The day we got it, we felt freedom. and we think we are just so pro vaccination. It's unbelievable. I don't know why people are not getting it.
I still keep my mask on because I know that there's still, I think, 1 out of 10 chance that I could be a carrier, even if I'm asymptomatic. So, like, you know, I'd rather be safe than sorry, but I definitely feel a bit more comfortable going outside.
It's been a very fearful year. We've lost family members to COVID, and it was very difficult. And so there's a lot of fear out there, and it started to drain away when we got vaccinated.
You know, the different variations of COVID are concerning, but until there would be som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my vaccine is not effective, I'm not going to worry.
If they determine that we need a booster shot, well, we'll line up and get our booster shot. It doesn't scare me at all, and I'm happy to do it.
I don't see a Delta variant here, per se, maybe where I live, in this area, but I'm not worried about it right now.
I mean, I have people in my own family who haven't gotten vaccinated. I don't necessarily agree with their reasons, but I think they're entitled to them, as much as that sucks for public health.
I think it's very unfortunate. I grew up in an age when I was young that we took the polio vaccine and the smallpox and so forth, and we didn't worry about issues that today I don't agree that the anti-vaxxers are making a good decision. I think they should take the vaccine.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have different views. I mean, that's part of being an American, is that different views are tolerated. But we at some point have to come together.
我们要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因为大家经历不一样，然后背景也不一样，所以他们可能相互的考量或者就不太一样。
If you're not going to think of yourself, think of somebody else. Too many people have said on television, "Oh, I wish I got the vaccine." Too late, pal. You're in the emergency room now. And it's hard to have sympathy for folks like that.
It would be a nice incentive, but I can also see where it kind of bridges the line of freedom versus government control kind of thing.
I think we've already gone through a year where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involved. Now that the private institutions can now pick it up from here.
Generally think people should have a free choice of what to do, but on the other hand, some of the decisions people make, if they're based on poor knowledge or not really on scientific fact, then I think they need to really think seriously about that.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欢迎您对节目中的新闻事件和热点话题发表看法，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再来关注东京奥运会，滑板是本届奥运会新增的比赛项目之一。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布莱斯·维特斯坦只有16岁，但是他是一个天才滑板选手，也是美国队争取滑板项目奥运金牌的希望。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科夫访问了布莱斯和他的母亲唐纳·维特斯坦，来看一看。
滑板手、冲浪手、学生、歌曲作者，这都是16岁的加利福尼亚州本地人布莱斯·韦特斯坦在自己的网站上的自述。从13岁起，韦特斯坦一直是美国女子滑板队的后起之秀。他开始滑板时才5岁，但他似乎已经知道这将是他的人生主轴。
One time where my dad told me he was going to go skateboard in a pool somewhere, and I said,I kind of knew about skateboarding, and I was like, what do you mean you're going to go skateboard in a pool? And it ended up not being a pool that you swim in, but a pool that was drained of water, and it was actually a pool that you can skateboard in. And the whole time I'm just thinking, this can't be real. This isn't really happening.
在全新投入滑板运动前，布莱斯尝试过舞蹈、体操、篮球、排球和冲浪。 但成为他真正热情所在的仍是滑板运动。
It's always there to captivate you. It's kind of like your other half in a way. And I realized that everywhere I went, it's never the same thing every day.
布莱斯的父亲麦克斯是一个专业的飞行员，对他来说，滑板一直只是一个嗜好。而布莱斯的母亲对于女儿热衷于滑板并不太高兴，因为太危险了。
I wasn't really that stoked. I was glad that she was doing it, but I wanted her to experience a bunch of other things as well, you know, dancing.
今天布莱斯在他的后院有自己的坡道，是他父亲花了6年时间和至少$25,000为他建造的。许多人认为竞技滑板类似于花样滑冰和体操，是一个包括特技的严苛的体能活动，还有一个评估表现的评审团。但布莱斯说，这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运动，还需要大量的创造力。
Judges don't always judge on how difficult it is or the exact precise thing, because like when you're skateboarding, there's this element of innovativeness that everybody brings to this tabletop.
维特斯坦也强烈反对男性比女性更适合滑板运动的刻板观念。
When girls are skating, they never have to look to someone else or try to.
布莱斯进入奥运会的梦想即将在今年7月实现，他是美国队在东京奥运会夺金的希望人选之一。
If I ever got on the podium of the Olympics, honestly, I never have any words for it because.I think a lot of times you could just see that the tear ducts would unwrap and you just start crying.
但无论输赢，维特斯坦说，参加奥运会本身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部分。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科夫华盛顿报道。
美国创纪录的炎热天气助长了加州大火的持续蔓延。加州已经投入了约5400名消防人员参与灭火，部分的加州地区也开始共享消防资源，以应对随时可能触发的新的火势。
It's a little harder to fight it. That's why we keep getting these fires that are running for 100,000 acres or better. And that's, you know, when we have that much dry material out there to burn, the fire is harder to put out because everything is willing to burn right now.
Recognizing that fires are getting bigger in California and that financial resources for cities and counties are constrained, we're really trying to find opportunities to cooperate. And that's what we see here between the City of Palo Alto, the Los Altos Hills County Fire District, and the Santa Clara County Fire Department, is that ability to staff an extra fire station. And those three extra people and one extra fire engine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because...One of the best ways to stop a fire that's already started is to stop it when it's small.
My animals, I don't have, I had no way to transport them out of here. And if I leave, they'll starve to death, you know, or they'll get eaten by mountain lions. I still have to protect that. And with the smoke, it stirred up the wildlife, okay?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